Turning now to Psalm 100, a psalm of praise, Psalm 100 and verse 4.
接下来要翻到诗篇一百章，诗篇一百章，赞美诗，第四节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魂的听诊器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我们今晚的主题是灵魂的听诊器。经上说要感谢神，感谢神是好的，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要向至高者还愿。在经上有很多的地方都教导我们要感谢神，所以这些都是在劝勉人要感谢他。那么当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当时认为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很没有意思的。我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呢？那不感谢神难道是一个大罪吗？那么在现今的社会，如果我们不向人道谢的话，这只能证明我们教养的缺乏。但是我们似乎不会说这是盗窃或者是撒谎这样的罪，触犯了道德的这种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感谢神是罪吗？我们又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存在呢？我小的时候不知道，我当时也不明白，人生命中最大的责任就是将感谢献给神，敬拜这一位创造了我们的神，并赐给我们生命的神。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，所以我为什么没有想过呢？因为我和别人和所有人都一样，都有这样的直觉，直到我们把它抹去。每一个人凭着直觉知道神是存在的，所以凭着直觉我是知道这个世界是被造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精妙之处，还有其中大大小小的循环系统，这些大自然的奇妙，所有的这一切都向我们证明这个世界一定是被创造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无视这个问题呢？为什么不肯感谢神呢？为什么对神没有一丝的感激之情呢？那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，这是在十九节，这里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，我曾经也是这样的。没有感恩的心，就是恰恰这一点暴露了我们。那就像现在的这样新冠病毒的测试，它可以测出你是否感染了病毒。同样，对神没有感恩的心，这一点会剖析我们的灵魂、我们的思想，还有我们真实的态度。为什么我当时会那样去想呢？为什么很多的人也会就会这样紧抓着这些无神论的理论不放，非要说这个世界没有神，也没有造物主？我们为什么要紧抓着这些？因为我们想要借此逃避神的存在，也不愿意去想这些事。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骄傲。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，提摩太后书这里说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，就是人会更爱自己，而且人的骄傲也会飙升。这里说不感谢神，不爱神，心不圣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弃绝神，我们要逃避神，要忘记他，因为我们不存感恩的心，这一点 证实了我们的骄傲。那这一首诗篇告诉我们人的骄傲，我们经常敬拜我们自己，自视过高，或者崇拜某一个人，我们会寻求人的赞美。有些人体现在穿着和打扮上，想让人都注意到他，我是最重要的，我的看法很重要，我的做法是最好的，等等的。那么有些人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更婉转，更迂回一点，但是人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因为这就是人类的骄傲，而骄傲会阻挡我们感谢神。而且如果我们感谢神的话，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。如果我感谢神，那么这就说明我欠他的。我不想这样，我也不想这样想，我不想欠神任何的东西。那么如果我感谢神的话，这就说明我得取悦于神。我不想这样想，因为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，去生活。所以这就是阻挡我们的。我们现在转到诗篇第100章，这个首诗篇很短，只有五节，是在规劝我们感谢神，要赞美神。但是同时这首诗篇也会向我们解释什么是虚假的感恩，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真正的感恩。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节一节的过。首先第一节，这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感谢真正的神，要感谢唯一的真神，因为如果你去谢一位假神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。那么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写信给一位很重要的人，你就会把那封信寄出去，写上正确的地址，而不是把这封信直接投在你的废纸篓里，这是非常荒唐的做法。所以你要感谢真正的神，并不是盲目的感谢，而是直接的感谢唯一的真神。那么我后面会更加详细的解释这一点。在第一节中，这里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这里英文中的写的是 Lord， 是全大写的，中文是写的耶和华，在这里原希伯来文中是耶和华，是神的名字，其实是缩写，因为神的名字是人无法说的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。这个名字它代表着神所有的特质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名字，而是神的身份，它所有的属性代表的就是至高无上的神。当我们在英文中读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就是全部都是大写的时候，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一切的源头，是唯一的真神，是圣洁的神，是全能的，是全知的神，他是充满慈爱，充满怜悯的神，这些都是神的属性。所以这个名字耶和华，这里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。如果你只是有一天突然间觉得说啊，这个世上肯定有一个神啊，那感谢你，就这样糊里糊涂含糊不清的感谢是不能够抵达神的，因为你不是在向唯一的真神祷告，除非你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唯一的真神，你认识到他是完美的，毫无瑕疵，充满慈爱和怜悯的，他同样也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会审判所有的罪，他又是充满怜悯的神，他愿意赦免人的神，他是全能全知的神。所以就算你对神的认知比较模糊，但是如果你带着敬畏的心来感谢他，他就会悦纳。这个诗篇教导我们的第一点就是你要把对象弄清楚，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地址要弄清楚，你要知道这是唯一的真神，而不是任何一位神，更不是一个假神。有些人会贬低神，把神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想象神只是某种虚无的力量，或者是一个没有那么圣洁的神，可以容许他们追寻自己私欲的神，一个没有权柄的神，一个不能洞察人心的神。 所以这些人相信的神和唯一的真神是截然不同的，这其实是在亵渎神，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，是在自己塑造了一个偶像，塑造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神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全地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他。这些属性，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属性都是他的，这是我们要想到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感谢唯一的真神。第二点是在第二节中，这里说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如果你要感谢神，要敬拜神，寻求他的话，那么你就要清楚，这个会包括你要侍奉他，这是关键的。如果你只是感谢，但是你不愿意去侍奉神，也不愿意去顺服他的权柄，那么这个感恩就毫无价值。就像你不能对某一个人说，我挺感激你的，但是我并不尊敬你，我也不会听你的话，或者是做你让我做的事。所以如果你感谢神的话，你就要侍奉他。这里说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原希伯来文中的侍奉这一词，意思是工作，为他做工，将生命献给他，把时间给他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，那么神就不会悦纳我们的感谢，因为这样的感谢是浮于表面的，空无一物的。第二节教导我们怎样感谢神，就是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第三点也在第二节中，这里说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是个人的神，他是活着的真神，你要真正的认识他，和他单独建立关系，这样你就可以向他祷告，你就可以认识他，你可以得到他赐给你的福分。所以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私人的。这里说，你当来向他歌唱，而不是远远的站着，你要来到他的面前。有些人说，啊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神是个人的神。他当然是，因为神就是这样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是一个个体，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和他人建立关系，我们和父母、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子女会建立关系，我们也会爱护这些关系。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孤僻，他们喜欢独处，但是大多数人会和他人建立很多的关系。所以如果神把我们造成了这样，这就说明他也是这样的，但是神是圣洁更加美好的，他是个人的神，我们可以认识他。如果我们不想与他建立关系，只是想感谢他的话，那么这样的感谢其实是毫无意义的，空荡的感谢。所以你要认识他。在第三节中还有一点，就是这个诗篇教导我们说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，要感谢他赐给我们的一切，要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，这样清醒的神智，思考的能力。你不是一个动物，你可以通过思考俯瞰自己的处境，你可以分析这一切，你可以去仔细的思考这些。所以人的思维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礼物，你有理智，你有极大的潜力，可以领悟很多的事物，你有感情，你可以感受什么是喜悦，什么是悲哀，你可以爱，所以你要为这些事情要感谢神，这些都是人类独有的，也要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体，还有我们的健康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样说会很奇怪，你要对自己说，我感谢神，因为我不是一条鱼，或者一只鸟，一条狗，而我是一个人。我们要为此要感谢神，因为他赐给我们这些。也许你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，我有一个灵魂， 我可以与神建立关系，我可以认识他，拥有他的赐福，直到永远。这些都是奇妙的恩典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感谢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需要能够为神赦免了你的罪而感谢他，因为他接纳了你，改变了你，让你成为了他的，你也与他同行，认识神。所以这个就是核心的问题，你是否已经人到中年，却从来没有寻求过神，也没有感谢过神，或者岁月匆匆，你已经年过半百，等你到了60、70岁的时候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你要对神说什么呢？你和他面对面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呢？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感谢过神，你也没有敬畏过他，更没有与他同行过，那么他就会对你说，这也是基督的话，他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从不认识你们。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。你会成为那个愚昧的人，那个把房子建在沙土上，当死亡的风暴来袭的时候，一切都轰然倒塌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不顺服神，不要感谢他，不寻求他，不要与他同行的话，那么你就不能拥有他。曾经有一个威尔士的牧师，这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，这位牧师常常在煤矿讲道，他是一位非常质朴的牧师，当时他帮助了很多的人，有些人说好几千，在他布道的这个时间，他的名字是 Seth Joshua。那么这位约书亚牧师，他常常给这些煤矿工人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矿工，他听说隔壁的矿开的工资比他在的矿要高出50%。等他干满一周的时候，要结工资了，这个矿工他却跑到了隔壁的矿排队要领工资。那么当然这人非常荒唐，因为他不是那个矿的工人，他在一个矿上工作，却跑到别的矿要领更高的工资。当时听到的这些矿工就会大笑，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有人能够这么傻。但是这就是我们，我们在死亡以后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要领受永恒的福分，但是我们却把一生都耗费在了另一个矿上，一辈子只为了自己活，为这个世界活。这就是我们的写照，朋友们，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。所以我们回到诗篇，在第4节这一节中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从这一节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感谢神的话，那么我们必须要先进入他的门，还有他的院。这里的例子举的是古时候的圣殿，要带着感谢和赞美进入他的殿。谁能进入神的殿呢？只有那些属于圣殿的人可以进去，外人是不能进去的，除非他们归信，并且完成了在当时一系列的这些仪式和过程。所以只有那些属于圣殿的人可以进去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。如果你要感谢神的话，就必须要进入他的国度，你不能站在外面称谢神，你不能侍奉这个世界还存着不信神的心，崇拜着物质的生活，同时又感谢赞美神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进入神的国度，成为他的子民，才能够认识神，赞美称谢神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感谢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那么你怎么进去呢？这里说你要进入神的门，进入他的院。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是通过真心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进来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只有他能救我们脱离罪。他曾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 背负了所有信他的人的罪孽，这样人就可以得到赦免，可以进入神的国。所以我们信靠基督，我们为罪悔改，将余生归顺神，神就会带我们进去，他就会改变我们，他就会让我们认识他，神会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。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一点。如果我们要称谢神的话，我们首先要进入他的国。那么怎么样进入呢？就是要通过悔改，将我们所有的希望和信心都放在基督里，归顺神，你就能够进来了。你也会侍奉他，你也会印证第五节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朋友们，千万不要自己塑造偶像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这么做。那前段日子我读到亚伯拉罕林肯的一个传记，他其实是非常相信圣经的一个人，他从小就看，他也明白很多的经文，他相信圣经是神赐的，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圣经的深奥，还有其中的智慧，精准的描述，包括圣经反射出的人性等等的。所以他相信圣经，他也相信这是神赐下的唯一的道德标准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法则都可以从中延伸出来，包括所有的是非观念，它可以解决一切的纷争。那么圣经的教导，这些都可以含过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林肯他不肯相信神是个人的神，他也不相信死后有生命，他不相信人是可以真的认识神，可以和神有单独私人的联系，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找到过神，他也没有真正的称谢过神，也没有与神同行过，他没有寻求过神的帮助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，有自己的所谓的一个神。有些方面你甚至会认可，因为他说的也没错。那么我虽然不知道林肯死的时候经历了什么，他当时是被刺杀的，死亡来得非常突然，没有人知道，历史上也没有记载林肯他究竟有没有改变他的想法，他的立场有没有改变，谁都不知道。那么我认识不少人，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内得救了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也没有与他建立过联系，不属于他，也没有得到永生的话，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一件事。那么丘吉尔也是这样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改变，有些人觉得他变了，但是证据不多。丘吉尔的一生，他相信神的存在，他也相信世界是神造的，他也相信圣经是神赐的，但是他不相信人可以单独认识神，所以他没有盼望，他也不相信死后有生命。所以甚至这些伟人，这些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的人，他们也会犯一样的错。当然你不知道他们临死前经历了什么。我也认识一些改变很大的人，我想起有一个人，他非常有本事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但是他当时极其的傲慢，他鄙视任何关于神的事，他是一个有知识的无神论者，他一生都是这样。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他死于突发的心脏病，但是在他死前的两年的时间里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，是一件非常突然的转变，他突然对神的事变得柔和了，他敞开了自己的心，他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，他逐渐的明白了神的爱，还有基督的爱，就是基督降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时他甚至会问，我能帮忙做点什么吗？所以他的思维完全改变了，那么他最后找到了神。我也想起一位女士，她当时差不多是70多岁了， 之前他没有公开的反对过神，但是他一辈子都在回避关于神的话题，他觉得这并不适合他。那后来他得了一场重病，前面提到的那一位男士，他不是因为病开始寻求神的，但是这位女士却是因为这场重病让她开始反思，她逐渐的开始思考，她逐渐的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。但是这个不仅是一个紧急的求救，好像说哦，我得病了，我可能快死了，所以我要弄明白自己会不会上天堂。他的改变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改变，因为他是懊悔自己曾经远离神，他想知道救恩，他想知道救恩以外的事，不仅仅是怎样才能得救，得到赦免，这就是通过悔改信靠基督归顺他，但是他想知道的更多，他想认识神，他想知道神的计划，所以这一切都证实了更深层次的改变。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，因为有很多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找到了主，但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件事可以拖延，因为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作为一个老人，我认识很多人，当他们拒绝了神以后，他们的心就变得刚硬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转过，至死都没有，所以他们最后就这样面临了审判，不要让同样的事在你身上重演。那么我们的时间已经要结束了，我们再看第一节，这里说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要寻找唯一的真神。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你要准备好将余生归顺神，要侍奉他。当来向他歌唱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你们要知道你所拥有的一切，还有你自己，这都是神赐给你的，除了我们罪恶的心以外。那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就会改变这些。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院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这是神给你的邀请，是神给你的呼召。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你要感谢他邀请你进入他的国度，你也要感谢基督，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邀请，要感谢神，要赞美他的名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他帮助我们，求他推开我们所有的骄傲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说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，求你垂怜看顾我们，求你使我们能够靠近你，求你使我们能够带着感恩，带着赞美，带着悔改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拯救灵魂，求你悦纳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奇妙的真理，求你怜悯每一位。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